你们看一下那个灵魂永生第58页，你们看到10:11，才是这边开始谈哦。你注意看哦，我第五个节奏就所谓的认真的游戏，我用这个部分来跟你们做交代。第一个，当一个人生生死死了许多次，每死一次都期待着完全的灭绝，当他随之发现存在仍然在继续的时候，那么就有一种神圣的喜剧，就抓得到那个神圣喜剧的感觉了。再来，我们开始就是赛斯他们那个境界的人，我们开始学到游戏的创造性的喜悦，他们开始学习用游戏作为创造性的那种喜悦。例如，我相信所有的创造与意识是诞生于游戏的特性，而非工作的特性。创造跟意识诞生于加快了的直觉的自发性，你直觉的自发性中间游戏会出现，因为游戏有一个非常棒的自发，你在玩游戏玩到最后你会有一种自发跑出来。在我自己所有的存在中及我所知的别人经验中，这都是不变的常态。就是我这边 call 的是赛斯在谈他的工作环境跟他所处的环境是什么，而以他的角度来看，以他的角度来看，他用游戏这个观点去玩他的人生，而且以他那个境界来看，这对别人来讲或对他同一的境界的来讲，都是一个不变的常态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例如我与你们次元的沟通并不是靠我要到你们的实相层面的意志哦，而是靠想象我自己到哪。有没有看到想象？想象不属于大脑，想象属于你的心智内容。啊，什么想象？有时候把不存在的东西想象出来的念力，那个叫想象。如果我以前就知我现在所知，则我所有的死亡都成了探险。如果我以前啊就知我现在所知了，则我所有的死亡都成了探险。在一方面来说，你们把人生看得太认真了。再来，但在另一方面，你们看游戏性的生存又不够认真。所以你不能太认真，你也不能不够认真，那你怎么办？只有认真的游戏。懂了吗？这个就是认真游戏的感觉。你今天比如说，好，你现在知道所有的事件都是你的心所创造的，每一个心态都可以创造一个事件。我现在有100个心态，我就投资100个事件，那你要用时间去分配它们。第一天先分配10个，第二天分配5个就好了，第三天分配，再这样一次累积把100个用完，你会发现你怎么编排？一定要这样吗？有时候不用太认真，你可以重新出发，我100个一次就要用完，可不可以？看你啊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你真的是像创造者在用你的生命，但是每一个体验就像堆积木一样，堆的好不好，你要为自己负责。但是积木随时可以重组，所以不要太认真。但是当你把积木当成游戏，摆烂就摆烂啊，你会觉得好不好或者怎么样的体验你根本都不在乎，那你就不够认真，那你可能体验不到东西。这懂了吗？所以你从我刚刚讲的，从唯心知道所有的事情都跟心有关，然后每一个心都有对应一个外在的事件，每一个外在事件同样有对应一个内在的心态，这样的心态不断看到最后，你会发现关照到所有的事情之间跟心态跟事件之间的连结关系，然后开始觉察到，你开始放宽，你人格的自由突然间跑出来了，那种完形的认知，跳脱事件，跳脱心态，那种完形不断改变的认知跑出来。但是你会发现我心转事件就变，但是每一个心都代表某一个体验，你就开始进入 创造的前提，认真的游戏，你会发现世间所有东西突然间有一种可以随时移的那个感觉，但每一个都代表你的体验哦。你不能说没体验一包就甩走了，然后看不到一个你怎么创造事情的那个功夫啊。就说认真有，游戏也要有，这个最难体验。但是你体验到这个东西，你就会慢慢进入了创造，因为我开始要丢新的念头。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一百个想法，投射一百个事件，我现在分十天配完，我现在不要，我要分两天配完，可不可以？你就开始调配念头了。投射出去之后再去看，再回到基本功，投射出去之后变成什么样子，你又开始从唯心对应觉察人格自由，又从那一边，你会看到一个循环不断的在玩，每个都会带给你不同的体验。然后你再加观点加下去，你再看一下，一带出去哦，成绩不一样，你再调配，这就是练习啊。那这个过程里面，你会发现你像在玩积木一样，然后随时重排，但是你必须为你自己所创造的实相负责。你不学会负责的话，你没办法认真啊，你也没办法进入那个东西去体验，因为你看不到那个事件的可能性啊，你也没办法专心，你也没办法用心啊。你懂，你没办法懂心怎么演化啦，你就丢上去我不甩它了，你永远学习不到东西啊。所以认真只是为了让那个事件合一，你可以进入那个事件那个心态去看一下事件怎么演化，都可以啊，由你自己决定。好啊，认真的游戏啊。嗯，我现在就在讲啊，就是有些事情你太认真了，有些事情又不够认真，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太认真，但是你又认真。当然啦，在心灵本质里面有谈到这个基调啦，但是我没有抠出来，我只是那个基调就讲一行而已啊，有什么好讲的。我反而看灵魂永生里面看到这一段还比较好，就是认真的游戏啦，就是你跟事件跟心之间你会产生隔离的时候，你自然会产生那个跟着过来那个游戏感。但是你要体验你的心投射出去之后变成什么样子，你不认真的话，你没办法感受那个给你的冲击啊。但你又不能陷太进去啊，陷太进去你就会像一般人这样啊，就明明你不对，我就跟你坐，你是在说什么，说到尾你又说我你怎么就这样一直纠结下去，纠结几十年，有一天觉得这些都是我创造的，才帮我把那个游戏的感觉复苏啊。啊，不足紧的哦，足紧的拍死哦。比如说一个人很容易陷在那个愤怒的情绪或悲伤情绪，今天假设他不陷进去，像那个济公一样，有某种程度来讲，他没办法体验到那种悲伤跟恐惧，那他就不知道是什么心态投射的，那他学不到他是怎么创造的。但是你假设太认真又陷进去，他不知道怎么跳开啊，那就会陷入那个纠结啊，一直滚啊。这个不容易啊，早期比如说走在街上跟人家碰撞，他明明就是他不对，我还要回到我的心，保持认真的游戏。这个要练一段时间的。对啊，你就必须学会这种创造啊，不然你很容易陷进去啊。你像赛斯有时候基调会跑散了、这个基调他会跑散，怎么跑散呢？有一次那个罗找了一个人进来，没有跟他打招呼，他很生气，他就发了一段脾气，发完之后突然间认真的游戏出来了，游戏多一点吧，然后就说现在我跟你很好，你看我不怪你多好。他就自己很炫耀的说，我脾气发完了，你看我多宽宏大量。对呀、然后他没有，他有时候会太认真啊， 没有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刚刚一直在强调，有时候赛斯就这个基调，他也不会抓得很稳啊。他有时候也会太认真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但是后面一转那个基调，这个功夫就出来了，马上说啊，陷太进去了。因为你陷太进去，有时候被痛苦绑太久了，那你就必须培养这个。你比如说，相信生命的基本基调是认真的游戏，这个不断培养培养培养到有一天你就懂得，它自然会来支援你。即使你陷进去了某一个痛苦纠结很深了，你都会发现这个就跑出来。但是我希望你们从前面，比如说从唯心对应觉察到人格自由这四个基础做根基，在体验这个认真的游戏，这基本的动作那个原型的机制才会比较好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哈，我们享有一种极为随性自然的游戏感，随性自然的游戏感哦。但我假设你会称之为负责的游戏，他称作会负责，你自己要对你的生命负责啊，因为一切都是你创造的啊，不要怨天尤人，不要像我们刚刚讲的，把所有的成败都怪给你的上帝，怪给社会，怪给你的敌人，那你就会发现赛斯刚我们刚刚讲的，他那个信息就突然间变得怪怪了。这个你要接受没有创造过程或者没觉察到那个过程，因为从赛斯资料你可以看得到，他在这个领域里面并没有说每件事随他所欲的创造成功。从理性系统去看，你比如说真的邻居有一个非常害怕他父亲的一个女生，然后随时都想自杀，他去问赛斯，问了两次一样自杀去体验一下，以赛斯的观点，啊，创造不成功就写啊，就改而已啊，所以没有理由担很多东西。在某个领域、某个次元，他的书是非常聒噪的，但是在这边他必须这样讲啊，因为那个领域的人都知道，那关炸了，在那里公开会为个闹那么闹死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哈。它确实是有创造性的游戏，例如哦，我们拿我们的意识的机动性来玩，看看一个人能把他送出去多远，愿意这样送吗？你们去内在视觉想象一下，然后把一个光球从你的面前，然后移到那个内在空间越远越来越小，你看一下能送多远。你们可以眼睛闭上啊，想象你的眉心中间有一个小光球，啊，大概像一个撞球那么大，那个球那么大，然后想办法往内在移到剩下一个小光点，去尝试看看呢、啊。或者说，好，我现在这个小光球是从眉心开始，我往上移出我的头顶，然后到我的头顶。大概比如说3米的地方，它变成一个大光球，然后差不多了，你现在再把它缩回来，在你的眉心里面又变成一个像撞球那么大的球就好了，去练习一下，就这样玩啊，意识可以这样玩啊。你甚至可以在这个小光球上面画一只你认为很喜欢的动物啊，里面啊，比如说你想象里面有一个小金鱼啊，我经常看到的是一条龙，就想象一条龙啊在里面翻转在滚啊，然后往上移的时候，那个光球变大，那条龙也变大，可以去尝试看一下，这个叫意识。等一下我再把意识定义给你们听了，当然我用赛斯，主要是这篇讲心理对话师。啊，要把赛斯的资料引进去，我会尽量尊重赛斯的资料。当然，越讲越多起，越来越是我的啦。然后你看一下哈，我们经常对我们的意识、自己的意识产物及对我们能要过的实相次元感到惊奇。 就是他意识一直送，然后送到很远的时候，进入不同次元的时候，他的意识形状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他是非常在练，因为像我们刚刚那个练都还在物质实相里面，但是你有一天你移到突然间跟着那个念头一走啊，走到这边怎么看起来人种都不太一样，工具也不一样，而我突然间我看到那个意识焦点形式也不一样，可能看起来我们在这种游戏中无意地运作我们的意识，但由另一方面来看，我们所造的通路仍继续存在，就是他们是先锋，扩张各种不同的意识，可供别人利用。我们用精神性的路标给任何来者留下讯息。我看到咬咬摇头了，这是赛斯用游戏性的感觉描述了意识。